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敬拜，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祷告，求主今天借着他的话，激励我们回顾今年他对我们的带领，还有前面的方向。天父，我们奉你儿子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俯伏敬拜你。我们向你祈求，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年很快就过去，我们感谢主今年对我们个人和教会的带领。今天我要做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我要快速的把今年主带领我们教会的服事跟弟兄姊妹很快的做一个回顾。今年二月，我们教会开始设立长老，有三位长老 Dan Wu、 林清约还有新凡，到现在才只有十个月。但是感谢主，这短短的时间，五位长老还有 Steven 还有我能够很好的配搭服事主。我们二月的时候也是开始了教会周间祷告会的一个新的模式，然后二月到三月教会成立了三个新小组，仁爱小组、喜乐小组还有福音二组。春季和秋季我们有两季的主日学，总共八门课，圣经该要下，新约该要下，新约旧约该要上，成长成熟、门训、蒙恩的习惯、为人父母，众弟兄姊妹有许多都有参加。我希望我都相信你们有许多的得着。四月我们开始把教堂租给 Overland Church。五月教会开始使用 Google Workspace 提升我们内部 IT 运营的效率。六月我们开始执行一年四次的敬礼，我们现在有四次，一年每三个月一次。六月我开始在 Master 神学院开始教牧博士的学习。七月教会设立了五个新的执事，他们是 Mark Cahill、 Wayne 弟兄、张静文姊妹、罗振宁弟兄和刘敏弟兄。七月也是可以说是媒体事工的一个真实的开始。今年媒体事工做了许多的服事，七月也是教会重启诗班的第一次练习，七月七日。八月张复兴博士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布道会，我们也给他一个采访。九月我们开始租教会的教堂，在周五给 Classical Conversation 一个家教的事工，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使用教堂来教导孩子们。九月刘敏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传达宣教的信息，我们也给他一个采访。十月我们教会开始运用另一个 IT 系统叫做 Subflash， 提供我们内部还有对外的这媒体跟 IT 的效率。十月神差派 Bradley True 来到我们教会参与牧养的服事。十月 我传讲了一个信息，基督徒在竞选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与政府之间的正确的关系。11月我传讲了另一个信息，什么是圣灵的喜，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方向。11月我们也开始电子奉献的功能。12月建立姊妹跟我们分享神带领他明年有一个新的方向。12月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次长老的退休会，一天半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思考神要我们带领教会前面去哪里。12月今天29号是我们教会开大门的时候。这虽然是一个门口而已，但是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它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再从旁门进来，我们从正门进来。但最重要的是还有许许多多刚才我没提到但是却实际的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彼此相爱，默默许多弟兄姊妹在背后默默无闻甘心乐意的服侍主，许多的关怀探访送饭带祷，他们为主工作，他们是神家的好见证。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年对我们教会的带领，一切荣耀归于神，一切的事工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我们需要向前走，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和满足我们现在的光景，神是积极的神，神要我们灵命成长，神不要我们满足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灵命成长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占有土地，占有应许之地。神要我们信靠他，占有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承受应许。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如何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如何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如何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我今天还是暂停约翰福音，我们会去到旧约一本书叫做约书亚记，前面第一章。我今天只会讲一节到九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把经文先念给弟兄姊妹听，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尼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他的话。约书亚记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它不单只是一个历史，它也是圣灵写下来记录下来要教导我们的神的命令。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以前所写的圣经就是旧约，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剩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旧约圣经写的记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它是对着我们所写的，好让我们灵命能够成长有盼望。约书亚记在圣经里面它是在哪里，以色列的历史在哪里呢？它是在摩西五经之后的一本书。摩西五经结束的时候，申命记是摩西死了，然后就有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要在这段经文里面回答刚才我们问的问题。刚才我们问什么问题？如何能够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对吧？如何能够承受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三个我们可以做的事，能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第一件事就是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怎么能够承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呢？第一件事，我们首先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有应许。这个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那你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五经是神使用摩西记载下来神的工作，摩西五经可以说是从摩西的生 出埃及记到摩西的死的记录，生命记。约书亚记一节开始就说摩西死了，就是说那个时代过去了，这个领袖死了走了，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死了。虽然他死了，但是神的工作还在继续。在摩西还没死之前，他栽培了一个接班人，这个人叫做约书亚。在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就跟着出去，在旷野四十年，摩西带领他栽培他培养他给他责任，他是经文说是摩西的帮手。第一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出埃及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岁，可能二十，他在旷野四十年，到了现在他们现在 这个地点，他们是在约旦河的 东边，以色列地最容易看知道的那个地标志就是约旦河， 有河东河西，他们现在在河东。约西亚到了约西亚记一章，他不是年轻人，他可能至少六十岁，可能六十岁，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战士，他一生跟随着神的仆人摩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摩西吗？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导师吗？有一个 mentor 吗？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长者常常为你祷告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者。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任何长者能够帮助我们，可能是显出我们的骄傲。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长者，一个 mentor， 就如摩西跟约书亚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约书亚吗？你有一个帮手吗？你有一个你在栽培的姊妹吗？一个栽培的弟兄，以后他能够接你班的吗？神的工作要继续，我们会长大，我们会老，但神的工作要继续，我们要栽培下一代，我们需要有约束呀。不管你做什么服事，你都要想到下面怎么做，你的约束呀是谁。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呢，这个记载约书亚记的背景，然后第二节神就借着神就跟约书亚命令，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他说你要起来，起来，神要叫约书亚起来，带着以色列人起来。他带什么人？他说和众百姓，不是带着首领，不是带着官长，不是只是那些这个带领的人，是所有的以色列众百姓，带着众百姓，神的儿女，众百姓过约旦河，过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坐在这里坐得太舒服很久了？现在神说起来，起来，我们要坐着听道，但我们要起来行道。我们不能一直只是坐到约旦河东，我们要过河，我们要进入到约旦河西，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神要我们起来。弟兄姊妹，神今天可能就跟你说啊，要你起来，不要只是坐着。众百姓不是只是执事，不是只是长老，不是只是牧师，不是只是传道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起来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承受神要赐给你的产业。神给命令二节之后，神就给应许。我们的神太好了，如果神只是给命令，他说起来过约旦河，然后说你自己干吧，我们就惨了，以色列人就惨了。但是神这真的很好，你常常看见神给命令的时候，神通常他会常常给应许。神不会给你叫你做一件事，然后不赐你资源去完成这个事。我们的神他是应许的神，他是命令的神，他是神，但是他除了命令我们，他会给我们应许。下面请看第三到第五节，他是应许以色列人什么。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到的主题，脚掌所踏之地。他说谁的脚掌？这是就是那些你们众百姓所有你们的脚，你们去到的地方，你们去到哪里？他说我就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个是应许。神说这块地是我给你的，你走到哪里我就给你到哪里。神应许以色列人要给他的，以色列人要相信，然后他们要走，脚踏之地。你只是相信坐在那边是不会得到那应许之地的。他说你脚踏之地，你脚走到哪里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不只是给约书亚的，不只是给教会带领的，不只是给传道人的，所有神的儿女。而且他说他要赐给你，这个赐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很好，它会有过去词，跟英文一样，中文没有，中文要加已经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会说这个赐是过去，神已经给了 gift 已经给了，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他说赐给你们。然后他说第四节，在旷野和这尼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河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这里是他描述这应许之地的范围，他是从南北东西的描述。南边就是旷野，由当以色列人说旷野就是以色列的南地旷野。然后他说这尼巴嫩 Lebanon， 今天也有黎巴嫩，北方南北，然后幼发拉底大河 Euphrates River， 幼发拉底大河这东边，然后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大海圣经的大海就是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大海西边这一块地是神要应许你的产业，你走到哪里我就给你。然后神继续说，你生平的日子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还是在应许，没有一个人能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经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地上是有其他人的，他有迦南人，迦南他有巨人，借巨人以前以色列人他说啊，我们像蚱蜢，他们是巨人。但是神说，他说他神应许，耶和华应许，你生平的日子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必得胜。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这个是神的应许。神怎么与摩西同在？神是跟摩西说话，在会幕里面施恩座前面，神跟摩西说话，神与摩西同在。摩西去到西乃旷野，去到哪里？有云柱火柱带领，有月桂前面走，神与他同在。神怎么与摩西同在？神就与约书亚同在。然后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谢谢今天带领诗歌的。选这首诗歌，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是神跟约书亚的应许。我不撇下你，你进入迦南美地是有挑战的，你要需要征战，你要打仗了，但我有应许，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不会撇下你，我不会丢弃你，我会与你同在，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与你同在。更宝贝的是，这个应许不单只是给约书亚的，还是也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是给基督徒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应用这一句话，用在基督徒身上。希伯来书13:4，或者说5，希伯来书13:15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引用约书亚记1的话，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会丢弃你，不管你。追求主要面对什么样的难处，神应许与你同在。在旧约里面，神应许以色列人的是一块地，应许之地。在新约里面，神应许我们什么呢？ 神是不是允许我们在以色列地，我们都是不是都要好像犹太人搬回去以色列人才能承受这个应许呢？当然不是。我们住在伯特兰就能够承受这应许，因为在新约里面，神所应许我们的产业是耶稣基督的丰富，主耶稣基督的丰富。这些在新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这些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然后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他说保罗继续说，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也得了基业，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那原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丰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神要我们得到的是主耶稣的丰富。神说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基督以外没有了。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享受耶稣基督的丰富，其实是只有能在勇士里面，只有在勇士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像耶稣。但是我们从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可以开始以信心来承受这个应许，今天就能够开始，不需要等你死了见主了你才承受这个应许。这个应许你信主那天神就你就开始。我们可以以信心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应许之地在旧约里面描述怎么描述的，一个很出名的描述，什么奶？牛奶与蜜之地。牛奶 有很多奶，有很多蜜啊，不管是蜜蜂的蜜还是那种 棕树的蜜。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一个丰富的地。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神是要赐给我们的，这应许是丰富的，耶稣基督是丰富的，耶稣基督的丰富。我以前住在广州，我在广州就去我的朋友，他说 他的朋友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荔枝园，荔枝长荔枝的地方，他 有很，他说你可以去，他叫我去，去了，我们家去了。然后呢他说，杨弟兄啊，你看见的这些荔枝你要取多少都可以，都是你的。哇，这么好，我这荔枝很贵的耶。然后我就凭信心就取了。他说什么都可以取，随便取，荔枝长在树上的，就取啊取，哇 好漂亮啊，我就取啊取啊取啊，好多，我一生都没有这么多个荔枝，一直吃一直吃，哦，而且很甜耶，很厚的那些肉，又甜又好吃，哇，我都没有吃的这么饱，这么多荔枝，而且拿了一大堆回家。你拿多少都是给你的，他是真的哦，一分钱都不收。哇，太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要赐给你的丰富，神是要给你的，但你要去拿。神，那我的朋友给我那个那些荔枝，我要去爬上树上去采的，那些荔枝长得挺高的耶，我们要去拿的，但是神是要给你的，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来到约旦河东，来到迦南的门口就停了，不进迦南，不取应许之地，不过约旦河，只是坐着。如果那天我只是坐着，这个要承受这个荔枝，可能我一粒都吃不到，我要打开口，荔枝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掉进我的口里面。 我要去支取神的恩典，立志应许之地，但我们要去支取，我们要去接受，我们要去走过河，我们要站起来。有一些基督徒就停留在河东，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啊？你是不是也是来到约旦河东，来到迦南门口，却不过约旦河？你是不是只是坐着享受别人的服侍，却一点手指动也不动？神应许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啊！耶稣基督来要赐给我们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我们能够怎么能够支取这应许呢？第一，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这个神的应许。神所赐给你的永远是超过你现在所有的，你知道吗？神所赐给你的永远是超过你现在所有的，你现在有的只是一点点而已，神要你有的更多更丰富。你要相信你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赐给你，应许是神赐的，但你要踏出去，你要踏出去。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这个是第一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相信呢？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相信神的应许呢？约书亚说，以色列人啊，神的子民啊，我们过约旦河，神应许我们了、啊、应许之地。约书亚怎么知道他们相信呢？看见他们脚踏约旦河过去嘛。他，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相信呢？生进你的信心永远是有行动跟随着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相信呢？我们有行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过河，我们站起来，我们靠着神占领神给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明年你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明年你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你怎么支取神的应许？第一点，你要相信，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点，你要怎么支取这应许？你要顺服神的话，你要顺服神的话，你就能支取这个应许。这个是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你当刚强壮胆，神，这个继续神跟约书亚说话，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这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的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说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在这里重复了好几次，三次，六节、七节、九节。刚强是一个形容词，壮胆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同一件事，同一个意念，就是要当刚强。约书亚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啊、你想想，他带领他的长者摩西不在了，以前担子是他担的，现在是他要担了，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去，他要带着整群人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他进入迦南是要打仗的，他肯定是有担忧了。但是神说刚强壮胆，不要担心，刚强壮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刚强壮胆，我们面对 仇敌的攻击，今天是撒旦攻击我们，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在主的恩典里面站起来刚强壮胆。保罗是这样子教导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一节，他说：我儿啊，保罗就好像一个长者摩西一样，跟着他的后辈这个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要软绵绵的，刚强起来，站起来，不要害怕，仇敌厉害，他要攻击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站起来，刚强的面对挑战。在新的一年，如果你要承受神赐给你的产业，你必定会面对挑战的，弟兄姊妹 guarantee 肯定，因为仇敌不想你得到耶稣基督的丰富，仇敌最喜欢你就是留在河东就算了，坐着就算了，仇敌开心的不得了哦。当你要去站起来，当你要服侍主，当你要跟随主，当你要承受产业的时候，仇敌就紧张了，紧张了，他要来攻击我们。但是神说刚强起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他说第七节，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律法是 Torah， 摩西五经里神启示的这些律法，就是神要以色列人进入到这应许之地，在地里面分别为圣的这些命令，让在这个应许地里面，让所有的这些迦南这些拜偶像的人知道，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要遵守 Torah， 或者是 Torah， 翻译错了 Torah。 他说遵守一点点，十诫遵守第一条就不是，他说遵守全部，他说遵守一切的诫命，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个突然间不要转左，不要转右，你要走这条线，这个是神的话，律法走在中间，不可以说我可以随便走，随便去这，随便去那， no， 他说你要直走，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哎，这个应许好哎。然后他接下面继续说，这律法书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然后下面他说，你的道，你要遵行这书上的话，一切的话，你的道路就可以顺利。哇，这是好了，我遵守神的话，明年我要立刻去买几张彩票。我最近读到好像有一个人，好像什么 one billion 的超那个Lottery 了 ，one billion 了，我就不可想象。哎，你说遵守神的话，我去做什么？就凡事顺利，买股票啊，买 lottery 啊，这样的讲道合不合适？这样子的解禁合不合适？不合适，你不要去买 lottery， 你要想一想。他说什么？你遵守我的话，你所行的，你的道路就可以凡事亨通。不是说你做什么，你自己随你的旨意做的事情都会凡事亨通。就是你遵守神的话，神说的话，就会亨通。这个范围是神的话。如果你是遵行神旨意的，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如果你不遵行神旨意，迦南七族把你一脚就踢出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凡事顺利出现两次，遵行谨守遵行出现两次，第七第八节你去看，第七第八节， 凡事顺利的条件是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贪婪，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神的话告诉我们要爱神，神的话要告诉我们要配搭服事，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遵行神的话，你就凡事顺利。遵行神的话，他说你要昼夜默想，默想嘛，第八节，默想就是 meditation， 去思考神的话，思考，脚，去思想，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去思想，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能够怎么样帮助我认识三一神？怎么能够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的缺乏？怎么能够帮助我跟随神？去思想，去思考。我们有时候读经要去思考。我们可以快读，我们可以慢读。思考的话，它有好处，它就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诗人诗篇诗人说的，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诗篇一章二节，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昼夜思想神的话，你就变为有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思考神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背神的话。我们小组查经不是每周 背一节吗？如果我们都认真的背，一年我们已经有50节经文了，明年就100节了。我这个打变化，我就有一些小组不同的小组不同的作风。有个小组就念可能5次，关起来背很认真。有一些小组念1次，好，大家背吧。好了，他没背完走了，好像不重要，背神的话不重要。有一些甚至 skip 掉，完全不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基督的道理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一节、一句话。积年累月，慢慢的让神的话支配我们的生命，支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我们的手，好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承受神的应许。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5章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就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戴德森 Hudson Taylor 很出名的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他去了中国，回来去伦敦去英国，他大概33岁。他那个时候有一个真理，他不能顺服神，他在挣扎。然后有一次，他在英国的南部，他一个早上，他突然醒悟了，他突然间想知道。我顺服神的话，我的人生发生什么事，神负责了。我不顺服神的话，我负责。我顺服神的话，神负责。他想通了之后，他这个几个月对于这个神的命令的挣扎就没有了，他就放松了。之后，他就开始了内地会，之后呼召成千的西方人去到中国内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得到产业吗，弟兄姊妹？你要得到产业吗？顺服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读神的话。你要得到基督耶稣的丰富吗？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深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有属灵的果子吗？深藏神的话在你里面，让神的话能够发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你进来都有收到我们教会明年的读经计划，对吧？有没有？这一年读经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一天你只需要读3章到4章，你读快的话10分钟，读慢的话20分钟，大概15分钟。 你真的15分钟也没时间吗？真的这么忙吗？你要支取神所赐给你的产业吗？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深藏在你里面。这个读经计划的后面，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帮助我们明年去思考，让我们安排我们的一年的计划，包括读神的话在你里面，默想阅读，每一天把神的话刺进去，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怎么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第一点，相信神的应许；第二点，顺服神的话；第三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依靠神的同在。最后一节，依靠神的同在。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真好，他命令了，然后他又 给应许。他之前已经想说过了，第五节对吧，我会与你同在，然后到现在主又说，耶和华神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呼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承受应许之地，神不会撇下他们不管，神不会给他们命令而不给他们资源。弟兄姊妹，神要你占领的土地，神必须会供应；神要你去服事的事工，神会赐给你能力；神要你去灵修，神会赐给你时间；神要你陪伴你的孩子，爱你的孩子，神会给你智慧；神要你顺服你的老公，神会有这个资源给你。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个资源是什么？神说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神给你的资源。就是以前神怎么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去到哪里，他们会有什么约柜，他们又会有会幕，神与他们同在。在新约里面，神怎么与我们同在？上周我们学什么？什么 L？ 记得吗？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神 Emmanuel 与我们同在，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基督说，这个基督诞生的时候，神说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 Emmanuel。主耶稣来到当中，我们是这个世界，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主的使命，主升天的时候所应许他的门徒，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耶稣呀，他不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他甚至会害怕胆怯的人，但是神要用他，神呼召服侍他的人，神会供应他。神呼召你服侍，神会供应你。神要使用你，神会给你应许。你知道我来到波特兰最开心的一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可以滑雪。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雪，雪是怎么样，我只能在电影看过，碰都没碰过。对吧，马来西亚同胞，好羡慕，这不是 主这么好，都给这个 Happy 我来一个有雪山的地方啊。那我是南方人，以前我在中国服侍也在南方，也没雪，广州没雪。我以前住在美国，那个叫什么 Florida 也没雪，所以来到这里我其实很高兴有雪。那当然成长的过程没雪啊，我孩子成长也没雪，他不会滑雪。那来到这里呢，我就跟孩子说，哎，来，我们可以去滑雪了。那我们从去年开始，我的孩子从什么都不会，他就在 Buttercup 就是最简单的那个，他都跌倒的，他就穿那个 ski 他都不会穿。然后我就想带他去 Mount Hood， 我会给这个帮他住那个 ski。 住那个 Boots， 我开车送他，跟他一起去陪伴他，在路上跟这个我在家学这个 YouTube 看怎么学。他原本什么都不会的，但爸爸一周带他，他学会一点；第二周带他，爸爸陪伴他，与他同在，他也学一点。一年之后，我们两个现在可以从山左到山右、山下到山上，自由，谁去哪里就去哪里。哎，为什么我的孩子能够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这么，他可以自由，这个有能力了？因为爸爸与他同在，爸爸供应给他，爸爸不开车他怎么去？爸爸不租他帮他租东西买东西，他怎么能够有能力去？因为我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我们就是一个神的孩子、儿子、女儿，神要我们支取、领受这应许之地。基督耶稣的丰富，神要我们服侍他，神要我们过约旦河，神要我们与仇敌征战，得胜仇敌。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如果我的孩子说太靠自己，我不要你在，你试一试，你从这里走到去这个猫户怎么走？我们靠自己，我们过不了约旦河的。就算过得了就死在里面，因为仇敌很厉害。感谢神，神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承受神的产业吗？你要依靠神，神与你同在。现在我想有两个应用来结束我们的信息，今年最后一个信息。第一个应用是教会的，第二个应用是个人的。神要给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所脚掌所大踏之地是什么？神要给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在过去的一年，长老们常常开会、祷告、读圣经、为神家的事、服事、寻求主的旨意。我们也有机会有一天半的时间去 retreat 去思考 retreat。我们不是只是休息了啊，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是一起去为神家，我们一起去。思考究竟神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想我们就想有一个意向，帮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个意向我们称为2030的意向。2030年就是离开现在大概有6年7年的时间。2030年的意向，究竟在2030年七年之后，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还在整理这个意向。以后时机成熟，一个弟兄姊妹分享。但是一个意向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大方向，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门训，是最终我们要几年后我们要去到哪里。这个意向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所重视的领域。这个意向里面会提到神的话、生命的成长、传福音、家庭的角色、男女在教会和家庭的角色、侍奉传福音、栽培传道人、用科技提升我们事工的效率。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神要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除了这个有一个2030年的意向，我们还会提升我们的信仰告白，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应该有什么的看法，教会对于核心的信仰的看法是什么。 请弟兄姊妹为牧长们祷告，我们需要神的给我们的智慧。第二点是个人的应用，个人的应用，我想到我们人生可以和神所应许我们的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你的人生。 John Piper 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到 Don't waste your life， 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为明年计划，你如果你能够为你的事业计划，为你的金钱计划，为你的属灵的生命计划坐下来，安静下来读神的话，默想，为你明年属灵的计划做一些计划，为十年的属灵计划做一些计划，为你的人生做一些计划，不要白白的浪费你的人生。不要只是想着怎么送儿女最好的大学，怎么储蓄你的退休金，怎么在退休去哪里玩，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你所有的计划就围绕着这些，你没有想到你为着你的属灵的成长，你没有去思考计划的话，你就是站在，你就是坐在河东的人。我们的盼望，我们是众弟兄姊妹，整个教会，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能够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够相信这个应许，基督耶稣的丰富，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我们能够依靠神的同在，我们去承受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个人，我们生命里面最主要就是三大块，一个是你个人，一个是你家庭，一个就是你的教会。教会个人来说，你有没有个人灵修的习惯？你有没有个人灵修的时间？神要你占领的土地是什么？你需要在哪一方面属灵上面需要操练的？这个是你个人的情况，你可以想一想。另一个就是你的家庭，你在家里面跟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不一样？你在家里是不是常常生气？你是不是不能顺服你的丈夫？你是不是不能爱你的妻子？你是不是不孝敬父母？你有哪一方面可以成长的？你选一样，选一样，明年你就在这个事情上操练，占领神要说你占领的土地，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神要你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如果你是20岁到30岁的，你生命里面有没有摩西？有没有一个导师？能够，你能不能够做一个帮手？你看看神家有什么需要，你们能够帮手学习。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你的事业有成，你的经济基础强，你的身体力壮，你在神家应该是有担一份责任，应该是有你的份。你在神家有什么服事？神要赐给你的产业是什么？这些都是你应该问神的问题，问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你已经退休了，不要觉得神不会使用你，你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你跟随主几十年，教会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帮助他们的婚姻，帮助他们养育儿女，你在神家是有经验的。你可能以前在河东的，你占领之地，但是你 给仇敌踢出来了，回到河西了，河东了，你站起来，神能继续使用你。约书亚60多岁才进迦南，神能使用我们，不管我们人生在什么阶段。我们要怎么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三点，怎么支取？第一，我们要相信；第二，我们要顺服神的话；第三，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依靠与我们同在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一起有祷告，我请大师哥，我们有一个回应诗歌，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为着自己明年属灵的计划、教会的计划，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请司琴给我们起音。我们的神，我们俯伏敬拜你。回顾今年，我们都是充充满满经历到主你的祝福、你的同在，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现在也想用一点时间去展望明年。主啊，我们心里要问的问题是，你要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以信心支取你的应许。谢谢主，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不会撇下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求你祝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